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SBS 电台新闻报道，联邦政府和维州政府就新冠病毒的抗疫策略和几时公布解封措施的计划处于对立胶着的状态。新西兰今日开始强制民众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佩戴口罩，违者罚款300新西兰元。中国总理李克强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仍然有不足的地方。各位早晨，我是瑞章，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以下为大家报道今天的详细新闻内容。联邦政府和维州政府正就维州的新冠病毒抗疫策略的意见处于对立的状态。州长安德鲁斯表示，虽然目前单日确诊人数经已较早前大幅回落，但是目前谈论解除当地封锁限制的计划仍然属于言之尚早。当地昨日新增114宗新增确诊个案，另外再多11人死亡，全州尚未痊愈的活跃病例降至到2800宗，是6个星期以来的最低。安德鲁斯说，虽然封锁限制正在发挥作用，但是目前墨尔本第四阶段和维州其他地区第三阶段的抗疫措施仍然有两个星期，而新增确诊仍然处于偏高的水平，暂时不能够明确提出9月13号之后的计划内容。
Now, there will be a plan. It will come soon, but it will be one that we can be confident in, confident of.
安德鲁斯说，当局很快将会决定解封的计划细节，但是要留待当局对疫情放缓有信心才能够公布。政府不希望太早公布计划，等民众预早感觉开心，但是其后又需要对计划作出修改。不过本身代表维州选区的联邦财长费登堡就表示，维州民众需要有一个希望。
Victorians need to hear more about the road out than about a longer road in.
费登堡说，维州民众需要了解未来走出疫情的路向，而不是继续着眼于目前的疫情入面的无底深潭。目前限制措施只是剩下两个星期，但是当地居民和企业就被当局蒙在鼓里，学童无从得知几时可以重新返学，而企业亦都不知道几时可以重开并且给员工重返工作场所。雪梨中心商业区新冠病毒群组感染继续蔓延，当局的最新公共卫生警报将一条巴士线路、一间受欢迎的健身室以及一间酒吧列为警报地点。该架 X39 线路巴士班次经已出现两宗的病毒确诊个案，这个班次是在8月20号晚6:08离开市中心 Australia Square， 并且在6:40抵达东区 Renwick 的 Clovelly Road 近 Carrington Road 交界。巴士上所有乘客被视为密切接触者，无论是否有出现染病症状都需要全部进行自我隔离，直至9月3号的午夜。在8月23号下午3:30至4:15，曾经前往 Renwick 的 Fitness First 健身室的举重室亦都被视为密切接触者，需要接受病毒检测。另外，在8月22号夜晚6:00至8:30，曾经前往 Highfield Caringbah 酒吧超过两个钟的民众亦都应该接受病毒检测并且进行自我隔离。至于雪梨中心商业区的 Tattersalls 健身室的群组感染个案经已增加至到29宗，任何人在8月19、21、23、24和25日朝早8:00至下午2:00曾经前往上址，亦都应该接受病毒测试和进行自我隔离。昆州是过去24小时就新增一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患者是与布里斯本 Waco 区的昆州惩教署学院的群组感染有关。昆州州长帕拉谢伊表示，无惧联邦政府以至富商帕尔默的施压，将会继续封闭昆州的跨州边界，以保障昆州居民的健康和安全。昆州首席卫生官杨珍尼特医生昨日表示，有见维州病毒爆发严重，新增确诊个案再次提醒昆州的民众必须要恪守家庭聚会的限制。
And that is why it is so important that household gatherings.
杨珍妮德话：呢一个就系点解家庭聚会唔能够超过十人出席系咁重要。大家明白疫情喺目前嘅爆发阶段，家庭成员之间传播同埋家庭同家庭之间嘅传播系新增病例继续上升嘅主要原因。呢个情况就喺惠州正正清晰可以见到。惠州当局促请当地家长不要基于对新冠病毒的忧虑而推迟或漠视为儿童接种恒常防疫疫苗。根据皇家儿童医院的防疫注射部门，在过去三个月内有三分之二的家庭推迟或取消儿童防疫注射服务的预约。但是资深儿科医生罗芝就表示，家长提出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担心自己又或者仔女可能在前往医疗护理机构的时候会感染新冠病毒。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acknowledge, of course, parents' concerns.
罗志医生话：当然必须承认家长对子女嘅健康同埋幸福所存在嘅忧虑，亦都明白佢哋正系努力保护自己嘅孩子同埋屋企安全。但系与此同时，有必要强调医疗护理机构实际上系一个为儿童提供照顾嘅安全嘅场所，而若果儿童需要有关嘅照料，就唔应该推迟。有见及此，医院竟已为家长开设揸车进入的免落车诊所，提供更容易为儿童接种疫苗的方式。看看国际的消息，由今日开始，所有12岁或以上的新西兰人要强制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佩戴口罩，除非有合理的原因，否则将会被罚款300新西兰元，亦即是大约274澳元。直至昨日，新西兰合共有136宗的活跃病例，其中117宗是属于社区感染。有一宗群体感染是来自乘坐巴士。总理阿德恩表示，他不排除日后可能实施在公共交通以外都要强制佩戴口罩的措施。
If you go to a shop, wear a mask. If you go to a mall,
阿德恩话：奥克兰市民要佩戴口罩，去商店要戴口罩，去购物中心都要佩戴口罩。基本上，当踏出屋企就请佩戴口罩，因为口罩是保护大家同埋周围嘅人嘅主要方法之一。若果政府见到有啲人唔喺公共交通上佩戴口罩，佢唔排除会将强制措施扩大至到公共交通以外嘅地方。而全球确诊感染人数就已经突破2500万人。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至今最少有2505万人确诊，超过84万人不治。据统计，自中国武汉去年12月出现第一宗病例之后，4月初全球确诊达到100万宗，至到6月底就突破1000万宗，今个月初就再增加至到2000万宗。美国加州新增近3700宗病例，成为首个突破70万宗感染病例的州份。美国多间大学已经恢复面授上堂，其中阿拉巴马大学复课之后，累计超过1200名学生和166名教职员确诊。另外，美国加州山火烧毁总面积超过特拉华州，至今已经出现超过800场的山火，烧毁大约5746平方公里的土地，近2500座建筑物被摧毁，6万多人需要强制疏散。消防部说，他们已经投入超过16000人救火，并且已经控制部分的火势，但是加州北部部分地区仍然有可能出现雷暴天气，当局将两个县的火灾预警提升至到红色级别。SBS 电台新闻报道，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有两派示威者爆发冲突，导致一人中枪身亡。自今年五月，黑人男子弗洛伊德在明尼苏达州怀疑被警员暴力执法致死之后，波特兰市持续有示威抗议警暴和种族歧视。在周末期间，有人举行支持总统特朗普的集会，以及争取黑人权益的示威者爆发冲突。国土安全部处理负责人沃尔夫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就说，可能派遣联邦部队去到波特兰平息暴力事件。
We will happy to provide resources to bring this violence to an end.
沃尔夫说，部门乐意派遣部队来到制止暴力，无论是左翼又或者是右翼意识形态的暴力行为都需要到此为止。 伦敦市中心寻日亦都有数十名示威者瞓喺马路上，抗议警员嘅野蛮同埋种族主义行径，导致交通大受阻塞。主办者表示要藉此引起公众关注英国嘅种族歧视问题。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讲话，指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的地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仍然突出，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亦都多次出现，侵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问题时有发生。他说国家当前发展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全球疫情亦都是仍然在扩散蔓延，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国内在保持经济平稳和社会大局稳定方面面临诸多的难题，基层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必须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推动各级政府更好履行职责。另外，台湾新竹市举行的国际风筝节发生罕见意外，一名三岁女童被大型风筝卷到半空，最后安全返回地面。事发在星期六下午，现场刮起七级大风，长风筝的尾部扫到女童，缠住她的肚部，将她卷上半空大约半分钟。工作人员其后将风筝拉落嚟，大批在场人士随即接住女童。女童送院之后，全身的 X 光检查都是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寻日是连续第三个星期日举行大规模示威，反对月初的大选结果，要求总统卢卡申科落台，最少有125人被捕。数以万计的示威者聚集在总统府附近，高举气球、鲜花和反对旗帜，嘲讽在同日66岁生日的卢卡申科。大批防暴警察在场戒备，并且以水炮车驱散示威者。一名妇女对英国广播公司说，她见到丈夫被拖入车里面带走。
You know, it's terrible, really terrible.
这名妇女说情况是很可怕，她的内心感到非常恐惧，令到她崩溃。俄罗斯总统普京致电卢卡申科，祝对方生日快乐，又邀请卢卡申科在未来几个星期访问莫斯科。普京早前曾经表示，必要的时候会向白俄罗斯政府提供支援。日本自民党听日开会决定党总裁选举的形式和日期。共同社报道，自民党计划下个月14号展开投票，接替因病辞职的安倍晋三，并且计划在17号召开临时国会会议选出新首相。据报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计划参选，并且已经告知干事长二阶俊博等人，预料菅义伟最快会在听日正式公布。同样有意参选的前外相岸田文雄和前防卫大臣石破茂等人的动向亦都备受关注。共同社民调显示，34%受访者认为石破茂是下任首相的合适人选，其次就是菅义伟，而排第三的就是河野太郎。看回来本地，调查夏桂林火应对手法的皇家委员会将会今日公布中期报告，向联邦总督克里和各州总督就全国应对自然灾害的情况发表中期观察报告，并且提出一个行动计划。此前，皇家委员会主席宾斯金表示，基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疫症所造成的干扰，要求推迟递交最终报告的日期至到10月28号。不过，委员会将会递交一份中期报告，容许当局就即将来临的林火季节作好准备。紧急事故管理部长利特尔波特就承诺，将会根据中期报告的内容采取迅速的行动。由于新冠大流行和相关限制措施的缘故，澳洲的碳排放量已经下降至到2000年以前的水平。三月份季度的全国温室气体库存最新初步估算数字显示，六月份之前的一整年期间，排放量是下跌了多达5亿1800万吨，是自1998年以来的最低。有关数字将会在今年稍后时间公布的最终报告入面正式发表。根据初步数据，全国六月份季度的二氧化碳当量 CO2e 的水平是大约有1000万吨，较去年同期是少8%。能源及减排部长泰勒就说，新冠病毒的生活及出行等的限制令到排放量得以大大减少。 最新 News Poll 民调结果显示，联邦工党的支持度由三个星期前的水平反弹，两大党比较的支持率目前是50-50，是不分高下。今日刊登在澳大利亚人报的民调结果显示，总理莫里逊的支持度是自新冠病毒爆发以来录得首次的下跌，但是支持率就仍然维持在纪录高位的64%。体育消息，甲组联赛 Sydney FC 以1-0击败 Melbourne City， 庆祝成为第一支赢得五次甲组联赛冠军的球队。 Sydney FC 是在加时之后由格兰特顶入一球奠定胜局，他因为该场赛事而获得大赛最出色球员奖的乔马斯顿奖章。另外，美国网球公开赛今日会在疫情下开锣。据美联社引述消息人士说，男单第17号种子法国球手帕利因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而要退赛。不过美国网球协会并没有透露确诊球手的名字。根据美网官方网页显示，31岁的帕利的位置已经由西班牙的格拉洛勒斯代替。财经消息，上星期五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6073点，下跌52点，总成交63亿元。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28653点，上升16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星期五收市25422点，上升140点。上海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市3403点，上升53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361，对港元5.7040，对人民币5.0530。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可能有烟霾，最高20度；墨尔本密云最高13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27度；珀斯大致有阳光，晚上有骤雨，最高21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最高15度；荷伯特有一轮阵骤雨，风力减弱，最高11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14度；达尔文间中密云最高系34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